是挪威最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5月12号，公元2004年6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网度呼吁在达赖喇嘛勤工坐床，银藏有些将在银都四大城市中庆祝世界西藏日，其实宗教行为遭到境内外藏人和各界的强烈谴责。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网族呼吁在达赖喇嘛勤工坐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今天早上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庆功隆重地举行了西藏王族后裔艾塔杰鲁瓦朗杰旺丘坐床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官、各部门高伦、西藏人民议会政府议长以及王族后裔的家属和各界来宾出席了仪式，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倡导，延续和继承历代藏王、送赞干部、世祖、后裔所流传下来的传承和历史足迹。75岁的西藏王族后裔艾塔杰里朗杰加措于2003年6月11号在印度去世后，由其儿子朗杰旺丘于今天正式接受西藏王族后裔坐床仪式。松赞干布是西藏史上杰出的国王，对西藏文化的发展团结付出过重大的贡献，为西藏王朝世系中的第33代，在位期间建立了宫室与拉萨布达拉山，创立了西藏文字，为西藏的医药、工艺、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均有重大的贡献。松赞干布氏族的祖籍称哈杰里，又称艾哈杰里，位于今西藏南部曲松县境内。坐床后的西藏王族朗杰旺丘今天表示，身为西藏王族的一员而感到兴奋和自豪，像达赖喇嘛所教导的那样，将来要努力学习，不荒废学业，发挥出良好的道德素质。今天坐床的西藏王族后裔朗杰旺丘出生于1992年藏历新年初一，今年13岁。1998年在马苏里西藏儿童村学习2年后，至今在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接受学习。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银藏有些于7月6号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之际，将在银都最大的孟买和布乃、格里戈达以及过庆等城市中，向民众举行图片展览和播放西藏影片，以及烛光游行等庆祝世界西藏日。银藏有些表示，世界西藏日是按照美国华盛顿记者 Richard Rosenkranz 先生的计划，从1998年开始在世界各地举行，并且在当年就有7个国家的18个城市中庆祝世界西藏日。后来2003年就有24个国家的46个城市中庆祝过这一节日。据银藏有些发布的声明中指出，该组织将在印度马哈拉施塔邦经贸中心孟买城市里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的同时，在麦克斯穆勒大厅中向当地民众播放介绍达赖喇嘛的影片跟顿，同时将在印度南部特米纳杜邦国庆城市中向民众展览有关西藏正式历史的图片。当天下午还将举行一次烛光游行。另外，该组织还将在印度布乃和格里戈达城市中也举行同样的活动，来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银藏有些还呼吁印度政府敦促中国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实质性的和谈，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尽快释放第11社班成格登奇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
欢迎收听西藏之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本台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里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为了让全球华人朋友和华人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和认识西藏，西藏之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这也是有西藏人运用华语播报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点15分第一套节目，晚上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晚上6点15分第一套节目，晚上8点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30分第一套节目，晚上8点45分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16米 17.545 千赫，19米 15.645 千赫，16米 17.540 千赫。西藏之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gjin G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本台的电子邮件是vot.chinese-section@yahoo.com， 电话联系0091189222384或者00911892218179，欢迎您到时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非法侵占西藏后，对西藏宗教自由的践踏极为严重。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摧毁西藏佛教资源，屠杀西藏僧尼，盗运西藏珍贵文物，以及在现有的寺院中进行假象宣传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等，迫使每年都有很多西藏佛教徒流亡印度。虽然中国政府经常向外界宣称西藏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言论自由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事实上，在西藏境内的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等状况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反而更加恶化。最近，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张坚将于今年7月31号横渡西藏神户南木措，并报道6月17号张坚已经在南木措进行了总长度约200米的试游。另外，北京大学教师张坚曾经于2003年8月2号不顾任何当地藏人的呼吁，横渡了西藏圣湖青海湖。近年来，西藏圣训的布达拉宫也成为各路明星的操作背景，如世壮摩托大赛的赛场背景，号称亚洲第一飞人的何寿亮驾驶飞车的表演场背景，不久又将成为流行歌手韩红的舞台背景。流行歌手韩红也将于今年夏天在拉萨举办的个人演唱会上要乘直升飞机空降布达拉宫广场。针对张坚和韩红的有关行为，四名西藏境内的当人启发的呼吁张坚停止横渡西藏神湖南木措和韩红取消空降布达拉宫的签名书中指出，对张坚和韩红而言，南木措和布达拉宫意味着炫耀个人名声、吸引公众目光、争取风和利润的名利场。然而，对于广大的西藏佛教信徒而言，南木措和布达拉宫却象征着信仰的归宿、灵魂的殿堂，是不可亵渎的宗教圣地，前百年来为西藏民族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资源而备受敬重和爱护。也正因为如此，任何针对诸多自然神经肆意妄为的愚蠢行为，总是遭到当地民众的反感和抵制。这份签名书中，西藏境内的当人签名者有169人，其中包括西藏著名的作家、音乐家、歌手、大学生等。另外，汉族和其他民族签名者有93人，其中包括电视编导、作家、学者、大学教授、杂志编辑等。全体和单位签名者有青海藏文保全体工作人员、兰州开天科技、开天网所有员工、兰州自由天下户外运动俱乐部等。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德荣财产尊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唐东杰布与西藏的交通。唐东杰布1361年到1485年出生在后藏仁丁沁的窝窝地方，父名多吉简赞，母名贾格拉木。唐东杰布是六个子女中的老三，名字叫贾乌班丁。他10岁时在蒋迪斯朗玛尼姆森戈前受戒出家为僧，取法名真追僧戈。他出家为噶举巴的僧人后，在印度和西藏圣哲大德们那里得到了大海一般的深广教法。当他亲眼看到许多穷人因为支付不起船费而过不了河，以及因大江大河上没有桥和船而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不便时，怀着对衣食不周的穷苦百姓的慈悲和同情，唐东杰布说，土、石、木头三种物品是利乐学育众生的根本，我要在所有的山峡异谷、急流仙潭等神鬼人经过的之处，建立帮助众生脱离盗匪危险的佛殿和生与意依止处，在各条大江大河上建造稳固的船和铁桥，使得众生往来平安，以生与意三来到奉献，预示今后将由我的弟子徒众汇聚为众生证悟法性。于是他到各地一边传法说经，一边请求人们为他献铁。首先在西藏的工布地方雅鲁藏布江上架设了第一座铁索桥，接着在拉萨河上架设铁桥。从此以后，唐东杰布在卫藏、安多、康区、满语等地方的大江大河上共建了58座铁索桥，大小船118只，木桥60座。这些桥梁和船只对当时社会生产生活和商贸交易已经减轻人畜交通困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架的有些桥梁一直沿用至今。唐东杰布不仅是个杰出的桥梁工程师，而且还是个杰出的工艺家、雕塑家和画家。他一生用金、银、铜、石、珊瑚、落贝等建造的佛像达数百尊，大者高37米，小者拳头大，用泥塑的佛像共有5000多座。他建造的金堂佛殿共120座，建造佛塔110座，绘制壁画和唐卡无数，用金枝和墨汁写到的干珠、丹珠若干部。唐多杰布的这些功德业绩得到了社会的肯定。西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在各地的寺庙中塑造他的像，以他的像为主尊的神殿或小庙很多。唐东杰布完成上述这些重大的业绩后，在他125岁的公元1485年，藏历第8个绕穷木蛇年，在九日我杰斯远记邮政通讯。西藏的邮政自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在吐蕃时期得到持续的发展，并为当时的国政和人民生活生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西藏的邮政已经存在2000多年，在藏族史记中也提及邮政之事，但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更没有系统之材料和专著。20世纪20年代，西方邮政界和探险家们写过一些有关西藏邮政的文章。台湾李东垣先生著有《西藏邮币考》一书，以及后来英国人哈欧克伯《西藏邮票及邮政史》等，为藏民族的邮政发展史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德让天龙敦州院主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